上一次我们讲到般若波罗蜜多是成佛法门的名称，是一切众生成佛的唯一途径。如何契入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就契入，如就契入。由此可知，如是这两个字是破解金刚经的金钥匙。如是是契入般若波罗蜜多的具体修行方法。这个方法呢，前面已经讲过很多的名相。怎样契入般若波罗蜜多？到了《金刚经》这里，只有两个字，或者就是一个字，如，如是就契入般若波罗蜜多。在这里呢，我们一定要树立起一个知见，那就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成佛的法门，是成佛法门的名称。如是是契入般若波罗蜜多的具体方法。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如，如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如就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如就是止观。如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在耳根如就是梵文文字性，所以如，如是这两个字一定不能理解成像这样，是这样，一定要看好。如是就是我们的觉性，如是是根本，就是佛性。经文里经常出现世尊如是言，须菩提如是言已。 如是言。什么意思？言是说话，是谁在说话？如是，如是在说话。念佛的是谁？如是。如是念佛的人，如是念佛者。世尊的如为我们讲法，须菩提的如是在提问题。所以如是言不是这么说的啊，这样说了以后不是这个意思。另外如如所言，第一个如是真如，是自性；第二个如是你的意思，如如所言，一般我们理解成正如你所说，不是。如如所言就是你有两个你，第一个如是真你，三点水那个如那是假你。第一个如是你的心性，第二个如是你的肉身。所以如如是对你的全身心的概括。人说话绝对不是肉身在说话，不单纯是肉身，一定是如跟肉身同时起作用，这样才能发出声音。《金刚经》前三个版本，罗氏、刘芝、真谛法师在给《金刚经》起名上是有一定缺陷的。世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如当奉持。啊，这个经的名字叫《金刚般若波罗蜜》。这里它多了一个金刚，少了一个多，应该是般若波罗蜜多，因为多这个字就是到达的意思，般若波罗蜜只是智慧彼岸，般若波罗蜜多是到达智慧彼岸。那多一个字少一个字还是有关系的。一世名字如当奉持，三位法师都是这句话，一世名字如当奉持。这儿这个是本来是如是名字如当奉持，或者如是如当奉持，三位法师把如是改成了一世名字，以是名字就成了什么？以该名字来受持，以这个名字来受持，这个意思完全变了。那就是说什么呢？如何受持般若波罗蜜多？念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名字就叫受持。大家想想，这是佛的本意吗？我们只念只受持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名字，我们能得到般若波罗蜜多的真实利益吗？很显然 得不到。所以佛让我们是契入般若波罗蜜多，这是佛的本意，只受持他的名字不行，只受持只念般若波罗蜜多成不了佛，必须要契入，要入般若波罗蜜多的实际状态，这个状态如就是。所以佛让你契入如，如如不动，这才是受持般若波罗蜜多。佛说所谓般若波罗蜜并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可见的般若波罗蜜契入般若波罗蜜的真实状态的时候，连般若波罗蜜这一念也没有，连般若波罗蜜这个名字也要放下。所以如是佛怕我们执着般若波罗蜜这个名字，所以用如是来代替，用如是引导我们契入般若波罗蜜。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了。后面三位法师都是什么呢？极多版本说的最直截了当，要受持如是，持此如是。极多法师在问的时候是这样：此法本何名？云何即如我持此？这个法本，世尊今天讲的这个法本应该叫什么名呢？后面回答了，叫般若波罗蜜多，他翻译的是智慧彼岸道，也就是到达智慧彼岸。这是第一问。第二问，云何即如我持此？即如，什么是即如呢？即如就是契入如，契入到如态，如的状态。我怎样契入这个如？以便我真正的受持它呢？这是极多版的原经文。只有极多版提到了我怎样契入如，才叫受持它。我怎样契入如而受持般若波罗蜜多。而不是其他版本讲的我怎样受持般若波罗蜜多，我只要叫他的名字就行，我只要念般若波罗蜜多的名字就可以，我只要念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名字就叫受持。这可是个误会。要想契入般若波罗蜜多，一定要会如是，会了如是，就真正契入了般若波罗蜜多。关于《金刚经》的题目，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面我们以玄奘法师的版本正式进入经文的讲解。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前面一本立了金刚，到他这里就要把金刚拿掉断掉，不得已加上的四个字。金刚经的真名是般若波罗蜜多经，或者是般若波罗蜜多如是经，这个大家知道就行了。因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叫金刚经，所以我们还是叫这个名字。但是你要知道，真正的金刚经是般若波罗蜜多经。契入般若波罗蜜多经的方法是如是。经文：如是我闻，关于如是我闻这四个字，我们的断句不能把这句话简单的理解为我阿难是这样听到的，佛陀临涅盘前嘱咐阿难，一切经典的开头一定要安上如是我闻。如果我们理解我阿难是这样听到的，把这个我指向阿难，那佛也就还不如说我阿难是这样听说的，我阿难闻。事实上呢，佛交代的如是我闻，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是我闻是大乘佛法的精要，是大乘佛法的核心。如是或者说如是成佛的方法，我是真我，常乐我净的我，这个我不是肉身我。凡夫迷，迷在哪儿？我是谁？我是什么？楞严经上第二卷，世尊呢有一段话说，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迷己为物，失于本心。一切众生，一切凡夫，从无始劫以来把肉身当作自己，迷己为物，把自己当作是一种物质，认为四大地水火风骨骼血肉当自己，失于本心。失于本心就是迷失了自己的真如啊，本心就是如心，就是如是。 所以才为物所转，被这个身体，被身体外面的景物所控制，不知道如是我。无始劫来认为肉是我，肉身是我，这是众生迷失的第一特征，把自己认错了，认错了自己。后面，故于世中观大观小，若能转物，则同如来。依物，把物当自己。那物呢，有大有小，认为自己也有大有小。若能转物，则同如来，什么意思？若能转迷己为物，转把自己当成血肉，以为血肉是自己，转这个观念，转成什么呢？转成本心是己，如心是己，如是己，转肉身是我，为如是我，这样转过来，就叫如来。从观念上，从感悟上，从体悟上，转过来。转过来，我们就和如来同知同见，所以叫则同如来。若能认物为自己，转变成认如为真我，真自己，如才是我，如才是真我。这样我们就与如来等同。什么等同呢？知见等同。如是我就是如来，物是我就是凡夫。转过来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身心圆明，不动道场，于一毛端便能含受十方国土。这就是转过来以后慢慢的行深般若波罗蜜，保持如如不动，依如为己，以本心为己，最后就能得到这样的功德和果报。所以如是我，这是什么？这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得到这句话，听到如是我，你会震撼，跟立的人会震撼。如是我，如是什么？如是我，我是如，那如是什么呢？如是心，如是本心，是真如本性。 那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又是什么呢？就是觉性，就是自己的灵性，就是自己能看能听的佛性。能听的佛性是什么？就叫闻性。阎浮提众生耳根最利，阎浮提众生在耳朵上开悟最有可能，最容易。如是我闻，如是我闻，一时颇解烦，在失落法住士多林，即孤独园，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第一句话，如是我，就给了我们一个正确的知见。转迷为悟，转凡成圣，就从这儿开始转。知道如是我，如才是我，如是真我，如是我的闻性。谁在闻啊？我在闻。我是什么？我是如，所以是如闻。真心在闻，真心在听。所以这个我不是指阿难，指谁呢？谁在读就是谁，谁在读这句话就是指的谁。我读这部经，那如是我闻，哦，这个我是指的读经的这个人，哦，如是我，我是如。如是我的闻性，闻性是我的如。这是大乘开悟的密钥，也是咒语啊，如是我闻。是大乘佛法的咒语啊。儿时世尊于日初分整理常服，执持衣钵入失落法大乘起时。这里需要解释的就是日初分，过去的时候人们把时辰分成六个，在印度是这么分的。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的四个小时，日初分也叫初日分，是指我们从六点到上午十点叫日初分，从十点到下午两点叫日中分，也是午时。那么过午不食，严格起来讲应该是下午的两点之后叫过午，两点到晚上的六点这叫后日分。所以一个白天有三个时辰，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从下午六点到晚上的十点叫初夜分，初夜。从十点到凌晨两点这叫中夜，中夜在我们这边讲叫子时啊。子时是从11点到1点，子时 这个时候是阴阳转换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打坐修行，夜深人静啊，容易进入状态。所以师尊午夜都在修行，真正修行人都是在这个时候午夜传法啊，半夜里讲经说法，午夜开悟的人很多。午夜是凡夫一般众生睡觉的时候，对修行人来讲这是个好时辰，但是这与世间法的养生之道有违背，有相违的地方，这个就靠自己去调整。从清晨的两点到早上的六点，这叫后夜，后夜分。关于时辰我们就说这些，大概在上午六点到十点之间，也就八九点钟，师尊呢就整理衣服袈裟，端着钵啊，到失落伐城乞食。乞食是托钵，世尊托钵不是为了要饭，而是为了众生种福田。谁要是供养世尊一顿饭，一钵饭，那这个福报是不可思议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十婆伽梵，于其城中行乞食已，出还本处。世尊呢从失落伐城回到即孤独园精舍，下面饭食器收一波洗足矣。于时后时夫如常坐，结跏趺坐，端身正愿，住对面念。这一段我们要详细对六个版本都要讲一下。世尊吃完饭之后，他的身态心仪，他的身态经常保持什么样子，他的心是如何安住，他的念头心念是如何安住，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事情。所以世尊的吃完饭之后的身态心仪我们要学习。我们吃饱了就睡，佛是什么样的呢？罗氏版本是这样描述：饭食器收衣钵，洗足矣，趺坐而坐。世尊吃完饭，把衣钵一收，洗洗脚，把坐铺好，就坐下了。罗氏版本对世尊的身态心仪描述非常简练，跟平常人完全一样，没有进行特别的描述。第二版留知法师的版本，饭食器收衣钵，洗足矣，如常趺坐，结跏趺坐，端身而住， 正念不动。吃完饭，收起衣钵，洗洗脚，如常趺坐，结跏趺坐。师尊在自己的宝座上是双盘而坐，双盘是结跏趺，端身而住。端身呢，双盘，大家都看过世尊在菩提树下那张像，双盘伸直，这时候是正念不动，身保持双盘正直，念头是正念不动。什么是正念？清净心是正念，如是正念，如如不动是正念，觉性是正念，住在自己的觉性上，住在自己的真心上面，这叫正念不动。真谛法师版，饭食是气，于中后时收衣钵，洗足矣，如常趺坐，跏趺安坐，端身而住。世尊吃完饭，于这个中后时，那就是中午和整个下午都在里面了，收起衣钵，洗脚，然后铺坐而坐，跏趺安坐，就是双盘，端身而住。哎，这里呢，住肯定是指的心住，特别我们看到的是身相是双盘而坐，对心的描述略为省略，这是真谛版。我们再看极多版，极多法师坐具世尊施舍，如是坐中，跏趺结，直身坐，现前念尽住。什么意思呢？世尊铺好了坐具，然后在这个坐具中如是坐中，要记住如是坐中啊，世尊坐的这个座啊，铺的这个宝座啊，是有相的，从哪儿现出来呢？从如是中现出来的，从如中现出来的。你看极多版本，真是如，假象是坐，它同时进行描述。如是坐中，并不是说像这样的坐中，不是这个意思。怎么做呢？跏趺结，就是结跏趺，就是双盘。直身坐，就是坐直身，就是把身坐得很直，很直挺。世尊的身相挺拔，威严。现前念，尽住，就是尽住现前念。什么叫现前念？当下这一念叫现前念。世尊双盘而坐，然后摄念在当下的 真念上。当下的真念就是正念不动啊。进是接近，住，哎，慢慢把心把妄心一收。收妄的过程就是进，靠近，靠近什么？靠近真心，靠近真如。这叫进住当下这一念。佛陀的身相在极多版里是双盘挺拔，佛陀的心念是住在当下这一念上，这就是真正修大乘的人所应该保持的状态。学佛成佛必须要跟佛一样，要有佛的身形，要有佛的心态。第五个版本玄奘版，饭食器收一钵洗足矣，与食后食，复如常坐，结跏趺坐，端身正院，住对面念。吃完饭把衣钵收好，洗洗脚，铺好座位，然后双盘而坐，端身正院。这儿加了个正院，什么院？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诸佛出世无非是度众生啊，所以双盘而坐是为人表演，是为度众生，是为实现自己度众生的大愿。端身而坐，住对面念。什么是对面念？念有真念有妄念，妄念的对面就是真念真心，就是如，就是觉性。世尊住在妄想心的对面，所以叫住对面念，也叫住正念。凡夫住妄想心，妄念纷飞，东想西想。佛修行大乘，住如如不动，正念而住。这就是凡圣的差别。住对面念是住妄想的对面，就是真念，住在真心上。下面意境版本，饭食器收一钵洗足矣，与先设座，正念而住。那他这个描述呢又简单了，吃完饭收起衣钵，洗洗脚，哎，在老座位上，哎，正念而住。也没有说世尊是双盘，只描述佛陀的心念是正念而住。那么六个版本，在佛陀吃完饭之后身态心仪，他们的描述大致相同。描述最简单的是罗氏版，既没有身态 也没有心仪。山是什么样子啊？没有交代，省略了。心是什么状态？省略了。所以我们读罗氏版，我们受持的金刚经，读着很舒服，读着很顺畅，但是有一些内涵你体会不到。这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不要钉死在一个版本上？既然有六个版本，为什么我们能读1000遍金刚经罗氏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六个版本每个版本读上1遍3遍？多读几个版本，你就会放下对文字相的执着，你就会对什么叫一意不一语，你要懂意思，不能执着它的语言，不要着文字相，这个很重要。施诸比丘，来以佛所，道以顶礼，世尊双足，右绕三匝，退坐一面。这个就不多讲了。具受善现，须菩提到底有几个名字呢？玄奘把须菩提翻译成具受善现，罗什大师翻译成长老须菩提，刘知法师翻译成慧命须菩提，真谛法师翻译成净命须菩提，吉多法师翻译成命者善识，义净法师翻译成具受妙生。这我们做一个简单了解。具受善现，从坐而起，偏袒一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拜佛言。须菩提跪在佛前要提问了，这个提问不同一般，这一问是《金刚经》须菩提尊者对佛陀的核心疑问。问的是什么呢？简单说，凡夫怎样成佛？要想成佛，修什么？怎么修？心住何处啊？如何福心？这是简单说。如果用点书面语，那就是善男子善女人，若想成佛，想修大乘佛法，其心应住何处啊？应该怎么修行啊？应该如何降伏妄念而入无生法忍啊？简单说，怎样才能明心见性啊？如何才是悟后起修啊？所以须菩提这一问非常关键，是一大问，是成佛的一问，这个很关键了。这是大乘佛法，这个地方是《金刚经》的最关键地方。如果我们读《金刚经》，受持《金刚经》，连须菩提 提的问题都搞不清楚，去不提究竟问了什么，都是含糊其辞。那佛陀下面的回答又是什么？如果这一问一答不能清楚明了，那《金刚经》几乎就等于是没办法通达了。所以受持《金刚经》的人很多，明白《金刚经》的人凤毛麟角。为什么？方法，受持的方法和思想见地受到了影响。我们利用这次讲解《金刚经》的机会，我们撇开古大德所教的讲经的模式和方法，我们直入《金刚经》，直接不受套路的束缚，我们把问题搞清楚，我们能把经文看懂，这是原则，而不是走套路。走套路好办。下面我们就把六位法师关于须菩提发问的译文一段一段的在这里做个比对。这样有利于大家理解明了须菩提到底提了个什么问题。第一，罗氏版本。师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这是罗氏翻译的。他说，师尊啊，善男子善女人想发无上菩提心，也就是想修大乘，应该怎么住呢？应该怎么降伏妄心呢？就这么简单。话说回来，谁应该怎么住？谁住在谁上？这个没有主语啊。这就让我们很难切入问题的实质。第二个版本，刘芝法师同样的问题，他是这样翻译的：云何菩萨大乘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降伏其心？菩萨，菩萨城，大城中，发无上菩提心，怎么发无上菩提心？如何住？如何修行？如何降伏妄想心？这是刘芝法师翻译的。真谛法师第三版这样翻译：师尊，若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行菩萨乘，云何应住？云何修行？云何发起菩萨心？ 师尊啊，善男子善女人，若想修无上菩提心，发无上菩提心，行菩萨成。怎样去住？怎样修行？怎样发菩萨心？前面是云何降伏其心，到他这儿成了云何发起菩萨心。菩萨心真能发起菩萨心，心肯定是降伏了。所以虽然换了说法，意思没变，还是正确的。这是前三个版本，到了第四版本，极多法师。我先念原经文，没有调整语序的，然后我再念调整后的。彼云何，世尊，菩萨成发行主应？云何修行应？云何心降伏应？这个不好懂，调整一下。世尊，彼发行菩萨成，应云何住？应云何修行？应云何降伏心？这是调整了语序，一个字都不差，意思很清楚。要想修菩萨成，要想发菩萨成，怎样去住呢？应该怎样住呢？应该怎样修呢？应该怎样降伏其心呢？意思也很明确。玄奘版本，世尊，诸有发趣菩萨成者，应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设伏其心？这就比较直截了当。凡是所有想修大乘的人，他应该怎样住？他应该怎样修行？他应该怎样降伏设伏其心？他这个应，一个应管三句，应云何住？下边应该应云何修行？应云何设伏其心？玄奘法师把后边两个应省略了，但是极多版本每一句问话里头都带着这个应。应云何住？应云何修行？应云何降伏心？可见的这个应就是应该怎样啊，如何啊，怎么办呢？应该怎么办啊？第六版本意境，世尊，若有发趣菩萨成者，云何应住？云何修行？云何设伏其心？这个发问也很清楚。想修大乘的人，怎样去住呢？怎样修行呢？怎样降伏自己的妄想心呢？这是须菩提的发问。须菩提的发问，六个版本我们都说完了。最接近梵文原文的是极多法师这个版本。这个问题呢，大家可以反复去听。世尊，彼发行菩萨成，应云何住？应云何修行？ 应云何降服仙？哎，要修大成，怎么安住啊？怎么修行啊？怎么把心降服住啊？就这么简单，明了。罗什大师省略了云何修行，应云何修行。其他五位法师都没有省略这句话，应云何修行。这句话虽然说住降伏心就是修行，但是有这句话和没这句话分量不一样。如果没这句话，我们就不知道住和降伏心就是修行，不一定知道。好，下面我们就看看佛是怎样回答须菩提这个问题的。六位法师六种翻译，六种回答，我们一一的罗列，然后做个对比。我们先讲极多版本，为了前后连贯好懂，先念他的问，然后再念世尊的回答。须菩提发问实际是问了三个问题：怎样住，怎样修，怎样降伏其心。佛陀对须菩提的这个三问总共进行了三次回答。这三次是怎么回答的，我们从六个版本里去看，咱们一个版本一个版本的看，你就会慢慢清楚了。很多受持罗什版本的同修读金刚经很多年，受持金刚经很多年，背诵很多年，背得滚瓜烂熟。说实在的，对须菩提这一问和佛陀的这一答，永远存在着疑惑困惑。从字面上看，单从罗什大师这个版本上读，似乎佛陀是答非所问，或者说就根本没有回答问题。那么这个理解很多人都是这种感受，那么这个理解正确吗？下面我们就看，先从极多版本开始，因为极多版本最接近梵文的原文。世尊，彼发行菩萨城，应云何住，应云何修行，应云何降伏心。后边如是于矣，世尊命者善事边如是言。善善善时，如是如是善时，如是如是。如是于矣，先看这句，如是，如是是什么？我们前面都讲过，如是就是我们的觉性，就是我们的佛性。说话的是谁？如是，如就是说话的那个， 真正的主体。所以如是于已，从相上看是须菩提在说话，在发问。可是从真相上看，是如是在须菩提这个假象上打妄想，提的问题，起的妄念，所以叫如是于已。所以你说话也是如是语，我说话也是如是语，是如是在这里说话。世尊呢，对须菩提就这样说了：善哉善哉，他这是善善，好好，善时，如是如是，善时，如是如是。我再跟上一句，如就是啊。这是世尊对前面三个问题的第一次概括性的回答，他用了如是二字回答了善时。凡是想修菩萨城的人应该怎样住，应该怎样修行，应该怎样降伏其心呢？如是就完了。这里这个如是可不能理解成啊，好啊好啊，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佛陀没有那么啰嗦。佛陀答如是是前面提问的答案，如就是佛回答了如是，连着说了四个如是，这是极多版本。我们从这儿才知道，我们从这里就看出来，如是这俩字是答案，这是佛陀的第一次概括性的总体回答，就是两个字，如是。佛陀回答完了，说如是如是如就是。须菩提听懂了吗？须菩提没反应，须菩提没有直接反应，听了如是如是。所以佛呢没办法，他没反应，说明他可能还没有听懂。所以佛接着就往下说了：顺摄如来菩萨摩诃萨最胜顺摄，就是如来恒顺众生，摄受众生是最殊胜的。哎，富主如来菩萨摩诃萨最胜富主。这两句话是前面须菩提对佛陀的赞叹，这里呢又重复了须菩提的这两句话作为一个铺垫，然后才说正题。彼善时听善，善意念作，说当如。善时啊，你要好好的听，你要极善作意。我要跟你说如这个字，说当如就是当说如，你要好好听着。刚才佛连着说了四个如是如是，须菩提没反应，然后佛就接着说，你好好听， 我要跟你说如这个字儿。我用如来回答你这个问题。菩萨成发行主因，如修行因，如心降伏因。这是原文，我倒过来。善时，你仔细听好，我要跟你说如这个字儿，比发行菩萨成，应住如，应修行如，应降伏心如。这就是原经文、原梵文的直译。你要修菩萨城，你要住在哪儿？你要住在如上。他这儿连是都没说，你要住在如上。你要修行如，你要降伏妄心而入如。降伏妄心就是妄尽，应降伏心就是妄尽，如就是还原。妄尽还原就是应降伏心如。这是佛陀第二次给须菩提做出回答。善意念作就是做善意念，我当给你说如。一开始第一次回答啊，如是如是如就是，你听不懂了，没听懂，没听懂，没反应。于是佛陀提醒你仔细听好，我要跟你说如。然后修大乘应住如，应该修行如，应该以如心修行。哎，然后降伏提心，住如，住在如上，这叫妄尽还原。降伏心，应降伏心就是指妄。住如就是中观，都摄六根就是降伏心，净念相继就是如。这是佛陀第二次回答须菩提的问题。这个时候须菩提有反应了，如是世尊。哦，他很惊讶，哦，如就是世尊，命者善识别。哦，我愿意听，愿意闻。这时候从这个翻译上看，世尊开始说如是如就是，这个时候须菩提没反应，等说我给你说说如，我你要好好听，你要注意如这个字儿。哎，然后说应住如，应修行如，应降伏心如。这个时候须菩提猛然听懂了，如就是。哎呀，世尊太好了，我想再听，继续往下听。所以是愿欲闻。哎，世尊于此言，这个时候世尊接着说话了，说了一句什么呢？善时，此发行菩萨乘，应发如是心，就是发菩提心，发根本心，发决心，就是要明心见性。这是佛 第三次。回答徐不提。这一段话，你要修菩萨城啊，你一定要升起如是这样的心。哎，如是是契入般若波罗蜜多的技巧和方便。后面的经文就是如何怎样修如是，又进行了详细的解说。哎，说到这儿，讲到这里，世尊的三次回答已经明明了了了。第一次，如是，如是。第二次，我跟你说如，你要注意如这个字。第一次说的时候没反应，没听懂，佛接着提醒你要注意如这个字。所以发菩萨城应注如，应修行如，应降伏心而如。第二次回答，这个时候须菩提听懂了，哦，如就是啊。哎呀，太好了，我还想听。佛陀接着说，善时此发心菩萨城应发生如是心。回答完了。从极多版本，我们得到了佛陀完整回答须菩提的答案。下面我们再看玄奘本是怎么翻译的。玄奘法师版，世尊，诸有发趣菩萨成者，应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设伏其心？想修菩萨成的人，怎样住？怎样修？怎样降伏其心呢？作事于矣。儿时世尊告巨兽善现曰：善哉善哉，善现，如是，如是。好啊，好，善现，如就是。如就是啊，这是佛陀的第一次回答。但是须菩提善现没有反应，于是佛陀接着说：如如所说，如如所说。这个如和如不是正像你所说，如如所说，第一个如是你的本心，第二个三点水的如是你，这就是把你的妄，把你的真同时表示出来。哎，真假合合的这个身体，他说了什么呢？乃至如来应正等觉，能以最胜摄受摄受诸菩萨摩诃萨；乃至如来应正等觉，能以最胜覆主覆主诸菩萨摩诃萨。是故善现，汝应谛听，极善作意，我当为汝分别解说。你要好好听，我当为汝分别解说。这里极多版是我要给你说如这个字，这里玄奘法师省略了如这个字。哎，你要注意如这个字，在这里玄奘版本没有体会出来，没有体现出来，而是变成了我当为汝分别解说。怎么解说呢？ 刚才说如是如是，你听不懂，下边我跟你分别说。诸有发趣菩萨成者，应如是诸，如是修行，如是摄福起心。这里我们也看出来了，哦，应该诸如啊，如就是诸啊，如就是修行啊，如就是摄福起心啊。这是佛陀第二次回答。这个回答刚刚说完，巨寿善现白佛言：如是世尊啊，愿乐语闻，如就是啊。这时候须菩提反应过来了，哦，如就是修行啊，如就是住啊，如就是降伏其心啊。佛言：善现，诸有发趣菩萨成者，应当发起如是之心。这是须菩提具受善现愿乐欲闻之后的最后第三次回答。要想修菩萨成，就要发如是心。如是心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就是发觉心，发不生不灭的觉心。要找到闻性，找到见性，这就是发如是心。明明了了的清净心就是如是之心。那么玄奘法师这个版本呢，他这个地方的唯一缺陷就是我当为汝分别解说这个地方把那个如字给省略掉了。如果你前面没这个如字，后边说应如是住，如是修行，如是的，就可以理解成应这样修，应这样住，应这样降伏其心，很容易把人引到这儿来。如果在这个说这句话之前，佛特地说你要仔细听，你要积善作义，我要跟你说如这个字，哦，那后边如是住，如是修行，那就不是这样住这样修行了，而是如就是住，应该住如，应该修行如，这个意思完全就不一样。最后发如是心，三次回答都有，都注重了如是这两个字。佛陀回答须菩提的这个核心字就是如和如是这两个字。所以如是是契入般若波罗蜜多的核心，是契入点。我们从这儿也看到了为什么金刚经叫如是经呢。下面我们看真谛法师这个版本。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行菩萨成，云何应住，云何修行，云何发起菩萨心。哎，善男子善女人有你有我，所以要想发无上菩提心行菩萨成，就是修菩萨成，应该怎样住呢？应该怎样修行呢？应该怎样发起菩萨心呢？而不是降伏其心了。降伏其心和菩萨心是一个心，能发起菩萨心就是降伏其心。 真谛法师这样翻译，佛陀的回答是这样的：作事问已，而时世尊告须菩提。须菩提，善哉善哉，如是。他这里只留了一个如是，如是就完了。真谛法师对于刘知和罗氏大师的版本，他是有看法的啊，这个在他的一本后面有说明。他这个回答一次性回答如是就完。好好，如是。如果须菩提明白了，哦，如就是，如就是修行，如就是住，如就是降伏其心，那须菩提就应该马上反应。但是须菩提没反应，没反应，他就逼着佛陀继续说话。善男子，如来善护念诸菩萨摩诃萨无上利益故，善咐嘱诸菩萨摩诃萨无上教故。哎，又变了，这个就不细说。须菩提，是故如今一心谛听，恭敬善思念之。我今当为汝说汝。大家看看，真谛法师就把我当为汝分别解说在这儿翻译成什么，我今当为汝说汝。哎，我今天给你说汝这个字儿，我今天要为你说说汝这个字儿。你要一心谛听，善思念汝这个字，善思维汝这个字。说得非常清楚，真谛法师这个版本在这儿，世尊要提醒我们注意如这个字，从他这个版本里反映的淋漓尽致了。基多版本是当说如啊，让人还比较难理解，这里说的就清楚了。我今当为如说如，我要为你说如这个字儿。下边怎么说法呢？菩萨发菩提心，行菩萨成。如是应住，如是修行，如是发心，清楚不？如就是住，应该住在哪儿？如是应住的地方，如是修行的内容，如就是发心。然后须菩提这一下，须菩提言：“唯然，世尊。”后边什么呢？是啊，世尊啊。这样翻译没有怨了一文。也就是说，须菩提已经明白了，哦，佛陀开始说如是啊，如就是，他没懂。当说如，我要跟你说如这个字，你要注意如这个字。那如啊，如是应住，如是修行，如是发心。这个时候须菩提一下就明白了，唯然，世尊，哦，是这样。佛告须菩提：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行菩萨成，应如是发心。这是第三次回答，应如是而发心，就是发如是心，发根本心，发明明了了清清静静的心， 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修菩萨成，成佛道，就要发这样的心。而如是，正是般若波罗蜜到智慧彼岸的方法。真谛版本，须菩提问了三个问题，他用一个如是很干练的回答了。佛陀第一次回答是用如是就俩字，其他什么都没说。须菩提没听懂，于是佛陀就提醒你要注意如，我要跟你说如啊，然后说如是应住，如是修行，如是发心。哎，修行如住在如上，哎，发如是心，就是你问题的答案。须菩提马上反应，哎，是啊，师尊，我听懂了。佛为了加深印象，给他一肯定，所以又补充了一句：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行菩萨成，应如是发心。这个问题就砸死了，敲定了。成佛，你要会如。成佛做菩萨，修菩萨成，修大成，你要会如。你要修如，你要住如。下面我们再看意境版本。师尊，若有发趣菩萨成者，云何应住？云何修行？云何摄伏其心？这个我就不解释了。佛告妙生，妙生就是须菩提，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意境这个版本保留了两个如是，真谛就是一个如是。如是如是跟玄奘版本一样，保留了两个如是，这两个如是就是第一次回答须菩提的答案。如就是，但是须菩提没有懂。后面佛陀又说了一大堆，如如所说等等等。妙生，汝应谛听，极善作意，我当为汝分别解说。在这里意境法师也省略了我当为汝说如这句话，把如这个字又给省略了。这个省略的确有碍于我们理解后面佛说的这三个答案，没有前面这个如，没有佛陀的这个提醒，我们很容易就把后面的如是理解成是这样修、这样住、这样那样，这是问题啊。下面，若有发趣菩萨成者，应如是住，如是修行，如是摄伏其心。这是第二次回答，详细回答了。妙生言：唯然，师尊，愿乐于闻。他把如是改成了唯然。哦，唯然啊，是这样。师尊，我想继续听，好像没听懂。佛告妙生：若有发趣菩萨成者，当生如是心。这句话也翻译的 没有问题，跟其他版本一样。意境这个版本除了省略了这个如这个字儿，应当说如，我当为汝说如。在为然这个地方应该是如是，他用了为然这俩字，这也对于后面理解如是这俩字啊，由于这两处的省略，它不像真谛版，真谛版因为没有省略如，所以后边用为然，哎，一下就听懂了，那个符合逻辑。这儿呢，你把前面我当为汝说如，把这句话省了，然后你又是如是住，如是修行，后面又出来个为然，就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哦，到底你听懂了还是没听懂，不好分辨了。这是易经版本。下面我们看刘芝版本。刘芝版本，云何菩萨大乘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降伏其心？哎，菩萨在大乘中想修大乘，啊，怎样发无上菩提心呢？哎，应该怎样住呢？应该怎样修行？应该怎样降伏其心？刘芝这个问题比较合乎逻辑，他第一句话就是菩萨大乘中怎样发菩提心，然后接着问应云何住。你看前面说发心，这个应云何住肯定是指心怎样住，哎，这个比较明了，这样理解比较明了。哎，心应何住啊？怎么样才算修行啊？怎样降伏妄想心啊？刘芝这个提问翻译，哎，有他合乎逻辑的地方。回答：儿时佛告须菩提，善哉善哉，须菩提，完了，如是呢？没有，一个也没有。也就是说，刘芝这个版本，佛陀的第一次回答，他给忽略了，或者说给省略了。什么原因，我们不好说。接着就说，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咐嘱诸菩萨，如今谛听，当为汝说如，哎，这儿他给保留了。我要跟你说如这个字儿。菩萨大乘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修行，如是降伏其心。这段翻译的就没问题了。特别是他保留了我要跟你说如，你要仔细听，我要跟你讲如这个字。如是应住的地方，如是修行的内容，如就是降伏其心，这个没问题。下面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是啊，愿乐语文。在这儿他保留了如是，他没有为然，哎，如就是。我想继续再听。佛告须菩提，诸菩萨生如是心， 你要做菩萨，你要修菩萨城，你要生如是心，如是之心。诸菩萨生如是心，这是原文。佛第三次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么刘知这个版本这一问，他的问题在于他把佛陀的第一次如是如是如是给省略了，完全省略了。尽管如此，好在他保留了下面我当为汝说如，保留了这句话，这给我们后面理解如是住如是修行哎，提供了依据和方便。哦，原来修如啊，这是刘知版本。最后我们才看罗氏版本。罗氏大师翻译的《金刚经》，受持的人千千万万呢，理解的人很少。什么原因？我们进行比对，你就应该知道了。问：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哎，善男子、善女人，有你有我，发菩提心，就是想修大乘，怎么住呢？怎么降伏其心呢？他省略了，怎样修行呢？这个省略好像是无关大局，事实上，不完全是这样。其他五个版本都没有省略。下面我们就看罗氏大师是怎样翻译佛陀的回答的。佛言：善哉善哉须菩提。完了。好啊好啊须菩提。如是呢？一个也没有。也就是说，他把世尊的第一次回答给省略了。如是这俩字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第一次没有提到如是，就等于说没回答。第一句话就等于好啊好啊须菩提。等于说佛没有回答，等于说佛没有说话。下面如如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咐嘱诸菩萨，如今谛听，当为汝说。他这里省略了当为汝说如，他省略了。所以省略了这个字儿以后，后面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然后唯然世尊愿乐语闻。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这就是罗氏版本。三次回答，第一次被省略，第二次回答之前省略了如这个字，省略了关键的这个字，没有提到。然后他又少了一个应如是修行，简化了世尊的答案。最后应如是降伏其心，这是什么意思？应如是降伏其心和应发如是之心一样吗？他这句话是跟后文联系起来的。好， 我简单这么一说，简单把罗氏大师翻译的这个一问一答用白话说一遍。师尊啊，善男子善女人想修大乘发菩提心，怎么住，怎么降伏其心呢？佛言：好啊好啊，须菩提啊，你说了如来善护念菩萨，善辅助主菩萨，你好好听，我要给你说。善男子善女人发无上菩提心，应这样住，应这样降伏其心。是啊师尊，我想听。报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这样降伏其心。完了，那么你从这个一问一答当中你能得到什么呢？什么也没得到。六个版本这么一比对，那么罗什大师翻译的这一问一答就显得非常苍白不给力，让人不知佛陀所云，很难理解佛到底回答了什么。原因出在哪里？我们通过对六个版本的比较才知道，罗什大师忽略了如是俩字的重要性，对如这个字没有提起足够的重视，导致他这个译本读着很顺畅，但是如来真实意不能凸显。希望听到《金刚经》这个比对的人不要对六位大师产生分别心，我们只是就事论事，究竟你喜欢受持哪个本，你自己去选，你自己去分别。六个版本的原经文都讲了，需要归纳吗？什么是佛？如就是佛，故说如是。如是心就是，故说生如是心就成佛。生如是心就成佛，怎样成佛？住如，修如，以如如不动而降伏其心，就是。